ダンダンダンダンダンダンダンダン。
恩吉哥哥、你在哼什么曲子啊？
哎呀，是贝多芬有名的命运交响曲了。
嘿 ,Peter, 你很厉害哦。知道这是贝多芬著名的曲子哦。
哎，那你们想不想多了解一些有关贝多芬的事呢？
想啊想啊。
好，贝多芬呢是西元1770年的时候在德国的波昂出生。他的爸爸是一位音乐家。他爸爸在贝多芬小的时候就常常背着他在很多人面前练习演奏，因为他爸爸希望他成为一位音乐神童。
那不是成功了吗？
他是成为音乐史上的伟人没错，可是呢，他是在西元1792年移居维也纳之后才算开始奠定了他自己钢琴家和音乐教师的地位，而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还是贝多芬的师傅呢。Andy, 我说的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可是 Andy 哥哥，我记得贝多芬的耳朵不是听不见吗？
啊，真的吗？
没错，贝多芬在他28、29岁的时候呢，听力就开始减弱了，也因为这样，他没有办法听见自己的演奏，没有办法靠演出或者是教音乐来维持他的生活，所以他就变得很消沉，而且脾气很暴躁。不过呢，他却能从作曲中找到安慰，所以从贝多芬的曲中可以看见他的绝望，也可以看见他的快乐哦。
哦，
贝多芬一些有名的交响曲、奏鸣曲以及室内乐也都突破了传统古典音乐的形式，加入了令人振奋的新音乐观念，开创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哦。
那这表示他很特别吗？
贝多芬只是不希望自己只为某些特定的赞助者作曲而已，可是却因为这样反而形成他自己独特而且富有表现力的音乐风格哦。
哦，所以贝多芬还是很特别嘛。
没错。哎 ，Andy 啊，再说说交响乐吧，这才是贝多芬最有名的事吧。
好嘞，好嘞
，Andy 哥哥你快点嘛。
好。其实在贝多芬之前呢，交响乐只是一种遵循固定模式的管弦乐曲，贝多芬则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发展的宏大而且富有表现力。贝多芬从他的第三交响曲《英雄》开始，不但乐曲的长度更长更大胆，而且也尝试使用新的乐器来演奏哦。另外像田园交响乐的风格就又不同了，他描述了维也纳乡村的景色，乐曲中呢充满了乡村的各种声音，还包括了模仿鸟叫和打雷的声音哦。
哇，好想听听看贝多芬这些有名的曲子哦。
我也是。
好好好，森蒂姐姐家啊正好有一些贝多芬的曲子，哎，一起去听听吧。
好嘞。
哎，那我也要跟去凑凑热闹了。
欢迎啊。小朋友，在下一个单元里，我们又要进入另一个昆虫的世界咯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去看看甲虫的生活吧。